今年春节前，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武汉爆发，当局将武汉封城之后，中国境内大多的城市短时间内亦都采取了严控措施，进入半封闭状态。中国经济在春节假期结束之后，因为疫情的控制而继续停摆，很多的依靠现金流的小企业以及是商号很快因为无力支撑而倒闭。由于各地在疫情控制期间采取严格的人员流动已到位，仲因为产业链当中的一些供应商以及物流方面尚待复工而无法恢复正常的生产。再话，美国商会以及欧盟商会都曾经表示，跨国公司或者将会认真地考虑不再过于依赖在中国的供应链。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五发布的中国第一季度经济数据基本不出意料，中国官方数据显示，今年头三个月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较上一年的同期收缩了 6.8%， 是自1992年官方开始发布季度国民生产总值数据以来首次出现下滑。与前一个季度的相比，一个季度国民生产总值环比降幅是更加大，达到 9.8%。 苏州一家纺织设备制造商的总经理如果在春节之后返回到苏州，被社区强迫居家隔离两个星期，在等待复产许可的时候，对回家过年的员工能否在复产的时候返回是有些担忧。在谈到了这些疫情所带来的不便以及复产复工的不确定的时候，他的语气当中流露出不安以及不满。两个月后，他谈起刚刚发布的一季度经济数据的时候，他说他个人感觉数字应该是在意料当中，没有太大的偏差，甚至比想象的还要好一点。如果说他所在的行业春节前开工率是大概6-7成，现时基本上都是有100%。他说他个人对经济恢复是有信心。如果管理的是一家民营制造企业，规模不算大，大约有200多名的员工，因为全年订单在疫情之前已经是签订，因此是未有受到冲击。但是住在云南大理城郊的毛建飞就说，他周边一些朋友在个人经济影响很大。他说对他身边的朋友有些影响巨大，开客栈的、开店的、开培训教育机构的收入为零，房租照旧，员工亦都不能够一分不给，所以压力是很大，花钱大家都是在这收缩紧。在海口经营民宿以及餐饮生意的秦力夫妇在2月的时候表示，这次的疫情对三亚的商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他说尤其是好像他们这个以旅游为业的城市，基本上就处于全面暂停的状态，生活以及工作全部打乱，不要说话想在家工作，因为没有人来旅游，在家都是无法工作。两个月过去，秦力看到官方发布的一季度经济数据之后表示，今日的数据感觉和大家预期的差不多，他们在三亚亦都能够体会得到，一月份还是不错，比较正常。到了二三月份，三亚税收就减少了 90%， 其他地方行业比较多健全的城市复苏会快一点。在4月18号星期六发布的一季度国民生产总值初步核算数据显示，受创最重的是住宿和餐饮业，同比收缩是达到 35.3%， 其他受创严重的行业还有批发以及零售业是 17.8%， 建筑业 17.5%， 以及是交通运输、仓储以及是邮政业是 14%。虽然降幅已经是相当惊人，但是有分析仍然认为某些方面的数据可能被低估。海头宏观的中国经济学家朱利安·埃文斯·普利查德在星期一发出的一份分析报告提出了他对交通运输行业数据的质疑，认为官方数字过于温和，未能够确切反映一个季度客运的崩溃、货运低迷的实际状况。他认为一个季度零售业的数据亦都同月度零售业数据不符。他认为如果依照过往更加贴近反映国民生产总值当中这个分类的月度数据，一季度的服务业整体收缩幅度应该是有 12%， 而服务业是占国民生产总值总量的超过一半，一个季度国民生产总值缩减程度应该是有 10.8%， 即使是 6.8% 的缩减程度， 亦都足以令人震惊。在《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当中，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区负责人埃斯阿尔普拉萨德表示，中国经济收缩的范围和程度是令人震惊。他说，中国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复苏的可能性很少，中国经济还是要面临着外部市场骤变而所带来的新的挑战。迈克在杭州经营了一家跨境电商，他放弃了美国的绿卡，打算在这座孕育出电商巨物阿里巴巴的城市实现他的创业梦想。几年以来稳步发展的公司挺过了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他突然陷入了意想不到的境况，生存堪忧。跨境电商在疫情期间因为物流的干扰受到一些影响，但是从疫情当中走出去并未有伤筋动骨。疫情对中国消费市场造成负面的影响，但是不会殃及面向境外市场的跨境电商。但是当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导致美国的经济陷入困境的时候，好像迈克这样的跨境电商突然之间面临着生存的困境。美国三月份零售额环比是跌幅达到创纪录的 7.8%， 跌幅最大的是非必需品的销售，其中电子产品店以及服装店的销售额分别下滑了 16% 以及 51%。 而电子产品以及服装的跨境电商最热销的产品门类。跨境物流亦都因为多国为控制疫情暂时切断了航线而受到严重的影响。受到外部市场需求影响的当然不单止是跨境的电商，外部市场需求急剧的恶化冲击最大的是以出口行业，包括产品主要销往境外市场的生产商。近年来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已经是从出口推动型转向以国内消费带动为主，但是疫情对中国国内消费的冲击难以在短期内是恢复。对比头两个月中国消费 20.5% 的跌幅，三月同比跌幅仍然是高达 16%。 疫情是打击下的就业市场亦都令人堪忧。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2月中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是 6.2%， 到3月的时候仍然达到 5.9%， 明显是高于去年的同期。农民工亦是大学毕业生是就业压力最大的重点就业群体。中共以往每个季度召开一次经济相关的政治局会议，但是这次的疫情以来已经是召开了三次这样的政治局会议，在4月17号召开的最近一次政治局会议。分析认为这个意味着在当局看来形势是相当复杂。据新华社的报道，这次中共政治局会议指出，今年一季度极不寻常，疫情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这些都是以往未有过的提法。在全年目标的表述上面，不再提确保实现脱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取之以是紧扣全面检查小康社会目标任务。这样的表述变化反映出当局在淡化翻番的目标。根据官方发布的一个季度负 6.8% 的增速，全年要翻番需要后三个季度平局增长 9% 是不可能的目标。最近的政治局会议，在经济刺激政策表述上面新增提出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真正发挥稳定经济的关键作用。分析认为这个表明财政政策更为重要，于是会有重要的政策出台。货币方面指出要运用降准、降息、再贷款等手段，并且暗示后续还会是降准、减息，并且可能在年内调降存款基准利率。发生疫情以来，北京一直避免推出大规模的刺激方案，只是采取增加流动性以及降低借贷成本这样的温和措施。中国政府担心大规模的刺激方案会形成更大的债务负担。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为维持经济推出40,000亿人民币规模的刺激方案，北京至今仍然为处理它的形成的债务负担感到头痛。上述的会议还将扩大内需提升到是战略高度，强调积极扩大国内需求，而支持出口转内销的表述显然是考虑到外部需求已经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会议同样是提升了稳定的重要性，表示是要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加大陆稳工作力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肖迅华盛顿报道。